上回咱们聊到野外探险的头号杀手失温，全网有接近3000万人看了这期视频，看来大家对这种内容啊比较感兴趣。那咱们这回啊再来聊一期野外探险之洞潜的头号杀手呼吸酸中毒。而且啊，我们不光是讲这一个问题，关于人类呼吸的底层原理，你室友的打呼噜，传说中的酸碱体质到底存不存在，一次性说清楚，听完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被什么各种弱碱性的保健品收割智商税了。2025年5月20日，广西南宁市圣龙潭，这里的风景很美。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里是风景区，但对于顶尖技术的潜水员来说啊，这里是圣地，也是禁区。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是一个巨大的漏斗，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深。目前已经探明的部分深度就已经超过了250米，可以说是真正的无底洞。就在这一天，技术潜水领域公认的大神，中国女潜水员金雪峰和她的搭档张维来到了这里。他们原本计划下潜到200米，为后续的极限挑战去做准备，然而这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次潜水。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起惨痛的事故来硬核拆解一下，当呼吸背叛了身体，我们的大脑和器官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时间拨回到5月20号中午的11点54分，金雪峰和张维从码头入水，他们的装备是世界顶级的，特别是他们装备了 CCR 密闭循环呼吸器。这里啊，咱们要插播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真相，就是我们呼出的气体里面氧气比二氧化碳还要多。有的人可能要说了啊，陆哥你忽悠人，我们从小就学啊，就是人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但是课本没有告诉你们的是啊，咱们吸进去的氧气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利用，空气中有大约78%的氮气和21%的氧气，剩下1%是其他各种成分。在这1%里面，二氧化碳也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我们呼出的空气里面最多的那78%的氮气啊，就过了个肺啊，原模原样就又出来了。而氧气呢，是从21%减少到了16%左右。简单算一下就知道，我们吸进去的氧气只有大约1/4被利用了，而二氧化碳呢，增加了4%到5%，水蒸气从接近零增加到了大约1%，这两个是呼出气体中明显增加的成分。但是就算是这样，呼出的气体里面16%大于4%，氧气还是要比二氧化碳要多得多的。那 CCR 呢，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它把你呼出来的气体再重新收集起来，通过化学药剂把里面的二氧化碳过滤掉，而氧气呢可以循环使用。我们去海边旅游潜水的时候用的设备是普通的水肺，你吸一口气，呼出去的气泡就会排到水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泡泡，所以呼出的这部分氧气其实是被浪费掉了。所以使用 CCR 的时候，潜水员可以在水下待很久，而且不会产生气泡。让我们回到圣龙潭的水底，金雪峰两人下潜的速度很快，每分钟15米，到了100米深的时候呢，也就是大概入水几分钟之后，死神就开始敲门了。根据后来恢复的潜水电脑数据和视频分析，就在这个时候，张维的呼吸频率变了，从正常的每分钟12次提升到了18次。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呢？跑几步路呼吸也会变快啊，但这是在陆地上嘛，那我们周围都是氧气，浪费了就浪费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在200米深的水下背着 CCR， 这是致命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任何设备它都是有极限的，如果潜水员制造二氧化碳的速度超过了机器过滤的速度，那这个闭环就会变成一个毒气室，呼出的二氧化碳没有被过滤干净，又被重新吸进到肺里面。这个时候张维的体内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灾难。我们都知道人活着需要氧气，而二氧化碳属于代谢废物，必须要排出去。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二氧化碳并不是以气体的形式存在的，它会和水结合变成碳酸，然后解离成氢离子和碳酸氢根。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呼吸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血液的 pH 值啊维持在 7.35到7.45 之间，呈弱碱性，这也是保健品广告爱说的弱碱性体质。大家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我们会详细讲一讲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不是靠谱的。不过呢，这种弱碱性的环境是人体正常工作的标准环境，而且维持酸碱平衡是可逆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身体会自动酸多了加碱，碱多了加酸。但是对于现在的张维来说，他呼吸急促，呼出的二氧化碳没有过滤干净，又回到了体内，于是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开始飙升，大量的二氧化碳溶于水生成了碳酸，释放出了大量的氢离子，血液就逐渐开始酸化，就像是碳酸饮料一样。那这就是呼吸酸中毒。在下潜到140米的时候，金雪峰用灯询问张维，你还好吗？张维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撒谎了吗？可能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刻他的大脑可能真的觉得还行，或者他已经开始迟钝了，无法精准地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就是高碳酸血症的早期表现。 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此时他的脑血管正在剧烈的扩张，二氧化碳是极强的脑血管扩张剂，脑血流增加，颅内压升高，大脑像被充了气一样肿胀，同时酸性的血液开始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所以最可怕的地方是，这种中毒啊，它是温水煮青蛙，它不像缺氧，缺氧你会觉得憋气难受挣扎，而二氧化碳中毒早期甚至会让你有一种诡异的心快感或者是麻木感，因为你的大脑本身就被它麻痹了。到了200米深的地方，也就是计划的目标深度，金雪峰再次询问张维，这个时候张维已经无法用手势来回应了，他只闪烁了三次头灯表示收到。但金雪峰的摄像头拍到了一个极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就是张维的左手正在无意识地抓挠自己的面镜。在潜水事故分析中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死神信号，当潜水员开始无意识地抓挠面罩、咬嘴，或者是做出一些不符合逻辑的动作的时候，说明他的中枢系统已经严重受损，这是二氧化碳昏迷的前兆，他的大脑已经混乱了，可能感到了窒息，本能的想把脸上的东西给抓掉，但他忘了那是他在水下呼吸的唯一依靠。紧接着悲剧发生了，张维突然开始快速上升，这应该是意识模糊之后的一个误操作，他可能想充气调整浮力，结果充多了，整个人像气球一样往上窜。这一刻啊，呼吸性酸中毒不仅摧毁了他的神智，更夺走了他对身体的控制权。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得跳出这个事故聊一聊更底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这么容易发生呼吸性酸中毒呢？这得怪我们的老祖宗，怪哺乳动物那个充满缺陷的肺。我们人类的呼吸方式叫做潮汐式呼吸，想象一下海边的潮水，涨潮退潮用的是同一个通道，我们的肺也是这样的，吸气和呼气是共用一个气管和支气管这些管道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肺里面的废气给排干净，每次当你呼气结束的时候，气管里、肺泡里还残留着一部分没有呼出去的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气体，这叫做解剖无效腔。当你下一次再呼气的时候，你会先把这部分的废气先吸回去，然后才会吸到新鲜空气。所以我们的肺啊，永远是新旧气体混合的，这种设计效率极低。相比之下呢，鸟类的呼吸系统简直就是进化的奇迹。再讲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啊，就是现在科学界公认鸟类其实就是一种恐龙，在恐龙大灭绝以前它们就已经进化出来了，而在大灭绝的时候呢，彻底绝种的都是飞鸟恐龙，鸟类的祖先鲸鸟型类活了一小部分下来，所以可以说啊，鸟类是恐龙死剩下来的，一直活到了现在。下次星期四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说喂我50，我要去吃炸恐龙腿。在三叠纪和侏罗纪，也就是恐龙兴盛的那段时间，有科学家认为啊，地球其实是一个低氧环境，于是他们就进化出了双重呼吸系统。恐龙包括现在的鸟类都有气囊，气流在肺里面是单向流动的，不管是吸气还是呼气，流经肺部进行气体交换的永远是新鲜的空气。所以大雁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而人类上了几千米的海拔就开始喘不上气，酸中毒。而且飞行是一个非常需要高代谢的一个活动，所以鸟类的呼吸啊就需要高效。人类这种凑合过日子的进化策略，平时在陆地上其实是没事的，但一旦到了极端环境，比如200米深的水下或者是高压力的环境，这个缺陷就被无限放大了。张维的悲剧呢，某种程度上是人体的生物工程，强行挑战自然的失败。你可能会说，陆哥，我又不潜水，我不去200米深的地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关系大了，呼吸性酸中毒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它可能就发生在你身边，甚至发生在你每天晚上。如果你有室友平时喜欢打呼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打呼噜是这样子的。先是声音特别的响，但打着打着突然没声了，憋了一口气，过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突然噗的一下喷出来，开始大口的喘气。在医学上，打呼噜的大名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啊，这个名字很啰嗦，大家也不用记住，让知识平滑的在大脑皮层上划过就行了。但是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名字里面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暂停。当你在睡眠中气道塌陷，呼吸暂停，你体内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迅速在血液当中堆积，pH 值开始下降，血液变酸，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检测到了这种酸性环境，它慌了，它会强行把你从深度睡眠当中叫醒，让你恢复肌肉张力，重新呼吸。这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呼吸性酸中毒的过程。对于严重打呼噜的患者，这种过程每个晚上可能都要重复几百次，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酸性浸泡的状态。为了对抗这种酸，我们的肾脏就被迫的加班工作，肾脏会拼命的保留碳酸氢根，也就是碱性物质， 质来中和血液当中的酸，这就是人体的代偿机制。但咱们刚才说了，任何的设备它都是有限度的，包括肾脏，它也是人体过滤废物的设备。长期的慢性呼吸性酸中毒会让患者整天昏昏沉沉的，记忆力衰退，头痛，性格改变，甚至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所以啊，别把打呼噜当成睡得香，那是你的身体在酸液当中挣扎的求救信号。我们再说回到事故，张维失控上升之后，金雪峰做了一个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决定，那就是追他。在视频里面能够看到金雪峰急促的呼吸声，他拼命的往上游，试图抓住这个失控的搭档。在120米处，他追上了张维，但这个时候张维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再次充气，继续像炮弹一样冲向水面。而金雪峰为了救他也快速上浮，这个时候除了呼吸性酸中毒，另一个恶魔也苏醒了，那就是减压病。咱们用可乐来打个比方，我们的血液在深水高压下溶解了大量的惰性气体，就像是工厂里面加压灌进瓶子里面的二氧化碳。当张维和金雪峰以每分钟50米甚至60米的速度狂飙上浮的时候，就像是你在猛烈的摇晃一瓶可乐，然后瞬间拧开瓶盖，血液当中的气体啊就瞬间沸腾，变成无数细小的气泡。这些气泡在血管里面堵塞了血流，在关节里面撕裂组织，在脊髓里面切断神经。在100米深的水里面，这里的大气压要比水面上高10倍，气体被压缩到原来的1/11。而随着它们不停地往上，这些被压缩的气体就迅速地膨胀开，而气体膨胀越快，浮力它就越大，上升速度也就越快，这就形成了一个死亡的正反馈，上升膨胀，浮力变大，上升得更快。到了最后，它们上升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分钟60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正常安全的上升速度是每分钟10米，它们超速了6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数瓶可乐突然在你体内炸开，而同时你正在一架失控的电梯里不停地向上冲刺，这个过程有多痛苦，有多恐怖。金雪峰在70米左右，因为剧烈的冲击和混乱，呼吸器脱落，他被迫切换到了备用的开放式呼吸系统。但是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12:12，金雪峰冲出了水面，摄像机拍到他的时候，他强忍着疼痛大喊着张维的名字。这个时候张维已经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了，一直到水面上的队友注意到他们以后，金雪峰才开始展开自救，重新潜了下去。可以看到金雪峰的他的团队精神真的很伟大，他知道自己升得太快了，全身的血液都变成气泡了，他想通过水下再减压来挽救自己的性命。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回到水下利用压力把气泡再压回去，但是他的减压病实在是太厉害了，金雪峰自救失败，因为剧烈的痛苦，他的身体蜷缩，最终啊陷入到昏迷，像一片落叶一样沉入到这片他曾经热爱的深渊。金雪峰和张维他们是国内最顶尖的潜水员，技术无可挑剔，经验丰富，但他们忽略了身体最微小的信号，那个呼吸频率的微弱的改变。在极限运动当中，生理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你睡觉时的那一声呼噜也是身体在提醒你，你正在潜入危险的地带。毕竟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氧气的星球上，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我们最基础的生命过程。不过讲到这里啊，我们一直都在说酸中毒，说这个二氧化碳太多了不好，那是不是二氧化碳越少越好呢？完全不是，人体的精妙就在于平衡。如果你呼吸太快，把二氧化碳排得太干净，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叫呼吸性碱中毒。那这个情况在生活当中更常见，比如吵架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大哭大闹，或者是极度恐慌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大口喘气，呼吸频率极快，这叫过度换气综合症。你在短时间之内把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全部都吹出去了，血液的 pH 值飙升，变成了碱性，碱性的血液就会干一件坏事，就是让血液当中的钙离子和蛋白质紧紧地抱在一起，导致游离的钙离子减少，缺钙会导致什么呢？神经肌肉兴奋性亢进。所以在那些吵架时过度换气的人，会出现手脚麻木、颤抖、嘴唇发麻、头晕眼花，甚至是晕倒。这就是为什么在电视剧里面或者是急救现场看到有人哭得喘不上气的时候，医生会让他拿一个塑料袋罩住口鼻呼吸，人为给他窒息一下，为了就是让他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再重新吸回去，把血液当中的酸碱度再调回来。你看，这就和潜水员张维他遇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张维是排不出去，而过度换气的人是排得太快，一个是酸，一个是碱，过犹不及。身体啊，讲究的就是这种中庸之道。说到这里呢，咱们再来填一下上面的坑，那就是弱碱性体质。 很多人可能听到一种说法，叫做酸性体质是万病之源，要多吃碱性食物，变成弱碱性体质才是健康的。这套理论呢，流行的非常广，从朋友圈的养生文章到微商推销，甚至超市里面的矿泉水，都打着弱碱性的旗号。但是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咱们一直都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人体自身它是会调节酸碱性的。刚才我们说到，正常的人的 pH 值是在 7.35 到 7.45 之间，确实是弱碱性的，但这个弱碱性并不是靠吃出来的，而是咱们身体里面有一套缓冲机制，它在日常的情况下非常强大。这套系统呢，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呼吸系统、肾脏，还有血液当中的各种缓冲物质。正是靠着它们，我们才能够在如此狭小的 pH 值范围之内啊，维持酸碱的稳定。这套系统有多强呢？就是你喝下去一瓶碱性的水，甚至都不够胃酸塞牙缝的，这里可都是 pH 等于 1.5 的强酸，瞬间就被中和掉了。就算真的有大量的碱性物质进入到肠道被人体吸收，你的血液缓冲系统也会立刻工作，多余的碱就会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啊，你喝弱碱性水最大的结果就是让尿变得稍微碱了一点，血液的 pH 值啊根本纹丝不动。如果你的血液的 pH 值真的像那些理论说的那样轻易的就被改变了，比如低于 7.35那是酸中毒，高于 7.45 那是碱中毒，那这两种情况哪一种都不是靠吃两根黄瓜喝两瓶苏打水能解决的，那是需要进 ICU 抢救的危重症了。就像张维，他在水下因为呼吸系统这个调节环节啊彻底崩溃，才导致了酸中毒。而对于健康人来说，只要你的肺还在呼吸，肾脏还在工作，你的身体就会死死守住 7.4 这条线。所谓的酸性体质导致生病，这完全是因果倒置，是因为生了重病，比如肾衰竭、严重的肺病、重度的糖尿病，身体的调节能力崩溃才导致了酸中毒，而不是因为酸中毒才生病。所以啊，别再为那些所谓的碱性食物、碱性水交智商税了。身体的酸碱平衡是进化的奇迹，不是靠吃出来的。当我们回望圣龙潭，在这里逝去的金雪峰和张维，他们代表了人类探索精神的极致，试图用最先进的装备去弥补肉体的脆弱，去触碰那个从未有人达到的深度。但大自然用最底层的化学法则，仅仅是几个氢离子、几个碳酸根离子浓度的变化，就划出了一道生与死的鸿沟。其实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身体为了适应陆地的生活，进化出了一大堆的基因的石山代码，一套只能说勉强够用的呼吸系统，支撑着我们产生意识，产生了去探索深渊、去仰望星空的勇气。我们总是以为征服高山深海才是英雄，但其实我们好好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整个宇宙熵增铁律的英雄主义了。最后，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非常有用的话，请把它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告诉身边每一个你在意的人，警惕身体发出的危险预警，他们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OK，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儿，我是陆哥，咱们下期再见。